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2014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说法，而同时呢，包括家庭教会还有三自教会都受到了打压，或者是教会被拆，或是受到了法律诉讼。过去一年来，中国基督徒在中国的处境为何？而未来一年的前景是好是坏呢？而中国政府是否也正在利用宗教进行渗透与统战呢？在今天时事大谈的年终报道当中，将带大家一块来回顾。而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美国美南华人教会的郭宝生牧师。郭先透过视频从新奥尔良参加这个话题讨论。郭牧师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福特汉姆大学的现任学者王军。王先你好。
你好，大家好。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首先呢，我想先请教一下那个郭牧师啊，就我们知道说去年中国政府提出了所谓基督教中国化这个议题，您认为说为什么他提出这样的说法，而真的可能在中国实现吗？
基督教中国化呢，是8月5号呢，他在宗教当局开大会的时候确定，他主要是配合习近平的中国梦，他是呢基督教呢进行修正因为他没办法把基督教拒斥在国门之外彻底的消灭他不可能，那他们就以这个中国的思想为本位来改变修正改造基督教用于他的这个统治实际上基督教中国化就是基督教的这个共产党化基督教的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化当然呢对于三自教会的很多信徒来说，他们已经这个习惯了比党的这种意识形态和跟这个基督教融合的这种变种但是广大的家庭教会信徒呢不会接受这个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因为这样的话会这个改变基督教的本色特色当然也有一些受欺骗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基督教中国化实际上不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和基督教的融合，而是一个基督教的共产党化所以基督教中国化这个问题是很严重以后会成为基督教在中国受挫的一个比修正比改变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共产党的一个大政方针，基督徒应该严肃面对。对，
是，谢谢郭牧师的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王军律师，您对于这个所谓基督教中国化这个议题，您的看法是怎么样？那中国基督徒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吗？
首先基督教中国化这完全呢是一个企图对基督教进行异化的一种方式，那么它的根本的出发点和目的可能呢就是说对整个公民社会的一种打压一种控制，完全是处于一种新的这种就是说党治模式的这种强化所带来的这种结果。那我们知道基督教自从在历史上它具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传承的这么一个传统，所以我想它不会是轻易的被这种完全的这种异化。那么当然提出基督教中国化它具有一定的迷惑性，那么很多人呢其实对于一个宗教呢，它基于自己的文化的本位去解释它就本身就带有这种倾向。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就是说更多的如果官方利用一些官方的资源来把中国的所谓的一些中国的文化，或者说甚至于说一些党的意识形态的一些文化企图呢渗透到这个基督教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
是的，谢谢您的分析。那我另外接着请教郭宝胜牧师郭牧师我们知道说你特别关注中国基督徒在中国的一个处境，那么您最近也发表了文章，说到这个整理出来了10大2014年的中国的教案，那您能够挑几个您觉得特别重要的跟我们简短的介绍一下去年2014年中国到底发生哪些很严重的打压基督教的情况？
2014年呢主要是一个拆字，就是他们对当时呢以这个三改一拆的名义把这个大概500多座这个教堂的十字架拆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三江大教堂教案这是一个耗资好几千万的一个大教堂，它这个一天之内呢全都给强拆国际盛会认为就跟塔利班摧毁那个巴米扬大佛一样还有在这个拆那个 平阳啊救恩堂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冲突，当地的牧师也被抓走，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教案。还比较有名呢啊、就是这个河南南乐啊张寿杰牧师啊，他在这个7月4号呢啊被判了这个12年徒刑啊，美国国务院呢啊也就此发表这个评论，要求释放他。这个教案现在也是很严重的一些案子啊。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佛山啊，有几个家庭教会被抓起来，而且第一次以这个邪教的罪名来抓捕他们。这个是来标志着这个家庭教会、城市家庭教会啊、用这个邪教罪名来对付啊，所以这个教案是很多的。
接着请教您，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这个所谓的南乐教案哦，我们知道说您自己提，您说到说这个南乐教会本身它是个三自教会，所以基本上它是应该是比较已经顺从党中央的意识了。为什么这样的三自教会还是受到了拆还有压迫呢？
对，因为今年以来呢，基督教中国化呢，它是一个对基督教整体的打压，就是无论家庭教会还有三自教会都受到打压，因为在这个党看来呢，这个三自家庭呢都是基督教啊，所以他对整个基督教的这种防范打压呢，也包括了对三自教会的打压。张寿杰牧师呢，在南乐呢，是比较有影响的一个牧师，主持社会公益啊，维权啊，上访啊，所以这个当地的政府对他认为是一个啊眼中钉啊，一定要这个铲除，所以对他啊进行打压，还包括他们教堂的那个教场啊，这个当地政府想把它给并通了。啊，所以对这个南乐，这个三自教会，他们就是一定要这个铲除，把张寿杰呢，进行重判啊，这是他们就对那些不服从他们管理、对他们的政权有威胁的三自会的一个打压。
是，谢郭牧师。那我想请教王军律师哦，就从您从法律角度来看，我们看张寿杰牧师被判刑12年啊，您介绍一下说目前有没有某些维权律师在帮他这个打这个官司？那么他未来的前景如何呢？
我想那个南乐教案呢，一直有维权律师在关注这件事情因为好多年这几年下来，然后我想呢有很多的律师介入这个案件的其中，那么有的呢帮他在四处的呼吁，那么也有的呢到现场去，甚至于有的很多呢遭受到这种围攻被政府所挑动的一些人员遭受他们的围攻等等，那么大家一直都在关注这个案件。从目前审理过程中我获得的一些资料来看，这完全是一个就是一个完全是一种构陷的一种做法。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呢，比如说那个主要的那个证人，在证人是被完全控制的情况下这不是在一种自主的情况下通过这种各种压力来作证说他如何如何等等，这是在法律上根本是站不住脚的。那么我想通过这种非宗教的原因或者说非政治的一些罪名来迫害政治人士还有宗教人士，这是中共的一贯的伎俩。所以呢，对于虽然我们从单纯从法律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完全是一个构陷的罪名，但是呢在最终的结果上，我们在司法没有一个公正独立的一个司法的情况下，这个案子我觉得目前并不乐观。
那王律师，我想接着请教您，我们看到除了这个南乐教案还有另外的陕西的梓州教案，这个当局都是以寻衅滋事还有诈骗的罪名来指控当事人的，为什么会以这样的罪名来指控当事人？
这是一种比较狡诈的一种做法，因为我们知道对于政治的多元化，对于宗教信仰自由，这是一个对国际文明国际社会的大家公认的一个文明的原则。但是呢，作为党国为了控制社会，他又要对他进行打压，所以呢他就借助于一些其他的非政治的罪名非宗教的一些罪名来达到实际上是打压宗教和政治的一种目的。这个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做法，因为他不但是这种像宗教自由被侵害，而且呢同时法治的原则也是实际上相当于这个假的一种司法一样，这是对法治也是一种非常大的有危害性的。
是的，那我接下来接着请教郭牧师哦，我看到您所这个准备的所写的这个十大教案里面有包括基督教的学校受到压迫，您能够介绍一下这个基督教学校在中国发展的状况，还有它所受到打压的情况吗？
哦，对，这是一个河南阜阳呢，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啊，当然他们不会明着说我们是基督教，他因为他的这些老师啊，有些， 基督徒，而且一些内容呢是强调品格，是基督教文化为主流的学校。那这个学校呢，就是在今年呢，被强制的关闭啊，校长也被抓捕，啊，还有一些这个小学、幼儿园啊，啊，使用的一些品格教材啊，没有直接的传福音的，但是它有圣经的这种品格教育为主的，啊，比方说这个广州良人教会啊，在这个广东啊、广西做的一些幼儿园的，他们这些教材啊也被没收，啊，这些学校老师啊也被抓捕，啊，所以目前呢就不像美国这样有公开的这个基督教的大学啊、小学、幼儿园，那是不可能在中国，只能是就是他们在使用的教材上有圣经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些教材，但是就连这些呢，目前呢都成为一个打压的对象，啊，这也是非常可怜的一个状况。
是，谢郭牧师的介绍。那我接下来再请教王律师，也是另外一个法律问题。我们知道北京圣爱团契教会的长老徐永海，他们这13个人在今年1月的时候被这个北京的公安说是非法集会而刑事拘留将近一个月，之后呢虽然释放了之后，他们现在要跟北京当局来申请国家赔偿。您能够跟我们解释一下，说在中国法律里面这是可行的吗？然后他们是否符合国家赔偿的资格？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中国法律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那关于国家赔偿的问题呢，我想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这种行政违法的这种政府的违法行政的受害人，他可以申请国家赔偿。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种刑事诉讼程序当中一些比如说尤其是超过期限的当事人的这种人身权利受到侵犯的，可以申请国家赔偿。具体到比如说圣爱团契这个案子的话看，他们是主要是以这种刑事拘留的方式，那么显然呢是属于这种刑事赔偿的范围。那么刑事赔偿从法律规定来看呢，主要就是看他是没有进入到起诉的程序，那么主要是在前期的侦查的程序，侦查程序上主要是看他有没有超期羁押的现象。那么中国的羁押的期限相对来比其他国家来讲相对都是要比较长，而且它有很多的比如说申请延期啊等等延长，所以目前要看从大的范围来讲要看它这种羁押的期限是不是到底有多长。
所以说如果中国的教徒在受到某些程度的打压或者是说认为有不公的情况之下，救济的措施可能还是不足是吗？
非常少，对，非常少。因为而且官方所比如说这个国家赔偿法还有这种刑事诉讼的这种程序，它给这种比如说公安局的权力非常非常大，它可以比如说决定，比如说公安局长决定这个案子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它就有一定的期限延长，或者说可以向检察院再申请延期等等，有很多的一种延期的理由所以造成一个很多的本来刑事诉讼尤其是在拘押的情况下是他是为了搞清事实，但是现在呢被官方变相的作为了一种打压的手段，就是说把他拘留到一定的很长的期限然后释放完全是一种变相的一种打压的手段。
是，谢谢您的介绍。那在我们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之前，我再请教郭牧师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您有提到说您曾经也到台湾这个看过，就是说您认为说台湾之前有举办所谓的两岸基督教论坛，那您发现有些三自教会和爱国教会的人去参加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然后您也在海外的华人教会里面，您也认为说有一些所谓受到统战的一些的一个现象，您能我们介绍一下说所谓这个中共当局以基督教来进行统战或是渗透的情况怎么样？
统战呢是这个中共利用基督教的一个手段，它就是因为基督教有普世性很多海外华人呢外国人都信基督教，就是我们政治观点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信基督教，那我们变成一个朋友朋友最后变成同志所以统战呢就是利用基督教的这个纽带化地为友，化友为同志。至于台湾呢他们就是通过基督教纽带使台湾的很多的一些教会呢成为这个拥护他们党的政策拥护统一这些一些盟友所以在这台湾呢他们进行这个基督教论坛我作为中国家庭教会传道人呢曾经到台湾立法院去作证抵制他们的统战这些被统战的牧者这个信徒台湾的他们就一味的歌颂共产党的这个信仰自由宗教政策，而且在 台湾呢做这个共产党的宗教的代理人啊，打压那个法轮功啊、全能神呐、啊，甚至藏传佛教啊，啊，鼓吹这个宗教统一啊，而且这个政治统一啊，啊，就是就变成他们的这个人，而且他们想在这个台湾也发展这个三自教会。统战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打压这个敌人，在台湾来说就是打压那个台湾长老教会，因为长老教会是这个绿营的大本营嘛，大家都知道他提倡这个独立啊，所以这个两岸基督教论坛呢，它既没有中国的家庭教会的代表，也没有台湾那个长老会的一个代表，他们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个论坛呢孤立这个长老教会，孤立这些绿营，把这些提倡统一的人在一块作为他们的一个盟友啊，这就是统战很毒辣的地方啊。海外的这个华人教会包括香港啊，现在大部分也都给统战了啊，就是他们在讲道啊或者表达观点的时候拥护这个共产党啊，然后你提一些中国的人权啊逼迫，比方说这个守望教会的教案南乐的教案唱了这么多十字架，海外华人教会大部分都是沉默的，那些牧师都是不敢说话的，他们可以指责奥巴马，但是从来不指责中国政府践踏人权，所以这是一个很悲观的现实啊，就是华人教会比统战的现在已经大部分的这个已经沦陷了啊，这个需要他们来真的是来坚持上帝的公义。
是，顾牧师，我想接着请教您，您刚才提到是说这个长老教会里头有许多这绿营的人士，所以说受到了三自教会或爱国教会的一个注目哦。那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您之前也提到过说，在这个香港的战中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基督教人士的一个支持，对民主的争取。能介绍一下说，所谓这个基督教在台湾、在香港或在其他地方争取民主的一个主张怎么样的吗？
所以在台湾的这个民主化过程中，那个长老教会起了很大的作用啊，很多的牧师都冲在这个街头啊，很多人权斗士也被长老教会所这个庇护吧，啊，成为一个民主运动的一个温床啊。香港呢这次战中运动，你看这个战中三子戴耀廷教授就是基督徒，而且朱耀明本身就是一个牧师啊，包括黄之芬呢他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的一个基督徒，他写过文章啊。包括这个爱与和平占领这个中环，这个爱与和平都是从基督教价值观出来的啊，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就是基督教起了很大的作用啊，这个香港的教牧啊，他们也组成这个支持战中的这个教牧团啊来这个支援战中运动，所以我们从这个民主运动的发展来看，这个基督教会起了一个很大的促进运动啊，尤其在这种非暴力抗争中呢，教会呢提供了人力和道义的支持啊，从圣经的原则主张社会公义啊，给人们呢以这个道义的支持、精神的支持，也给很多的这些物质的支持啊，所以这个是要非常肯定，大陆的教会也应该仿效的。对，
谢谢顾牧师的介绍。那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还有听众朋友的来电，首先请陕西的席先，席先您在线上，请说。
首先祝主持人和嘉宾圣诞快乐，愿主保佑美国之音。
谢谢。
说到基督教共产党化，我就举几个我们是教堂就是平时生活当中一些细微的一些例子吧。首先，牧师用教友们的捐款买了私家车，无论私事公事全部开车去办。第二，教徒的捐款只公布总的数额，而具体的使用细节一律不公开。第三，有一次牧师讲完道之后，居然对教众说了这样的话，说今天我打开募捐箱的时候心都凉了，居然还有人连10块钱都捐呢。第四，如果你是有钱有身份有地位的信徒的话，牧师就会对你非常的看得起，反之就没人睬你。第五，最重要的就是每次牧师在布道的时候，在赞美上帝的同时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同时，借着上帝来赞美共产党，赞美毛泽东。毛泽东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大家心里面应该都是非常清楚的吧。
所以西先我想请教您，您在描述的是一个三自教会的情况是吗？
我在就是大陆的教堂，就是具体就是银川市、西安市，好像是我去过3个教堂，几乎全都是这样。
这样，好的，谢谢陕西席先的发言。那我想请教郭牧师，现在中国教会内部的是不是有很多的情况，就是像席先所描述的那样子呢？那是否要怎么样来做改进？
对，这个先生去的呢，那肯定就是这个三自教会教堂，因为家庭教会呢，在中国一般都没有教堂啊，在这些三自教会教堂里面呢，这些牧师都是受他们培训过来的，满脑子呢都是他们这个中国特色的神学啊，什么因爱称义啊，他们要歌颂党，所以他们利用这个赞美诗班啊，来歌颂这个党的政策。现在提出基督教中国化了之后呢，更加的这个加剧啊，就是以这个基督教来为他习近平的这个中国梦唱赞歌啊，包括这些牧者呢，很多他就是共产党员啊，是共产党派的基督教做工作的啊，他们就是为了权啊，为了钱呢 啊，刚才那个先生说的好，他就是一心为钱啊，他没有一个爱上帝的一个心啊，导致这个教会就是腐朽变质啊，所以这些实际上都是共产党造的。从这个习先生的口中，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危害啊，是非常严重的。
好的，谢谢郭牧师。接下来再请另外一位观众朋友来发表您的意见，江苏的张先生，张先生在线上，请说。江苏张先生，江苏张先生您在线上吗？好，那我们现在请的是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您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
你好。
主持人圣诞快乐。我刚才听了你们的广播，还貌似在讲佛教的第十四版刊，我被这种监狱里关了八年，到今天习近平上台，对基督教不管是三自教会还是家庭教会都是正在打压，对这种打压我就认为就是扩大的，他们主要教的家庭教会和这个三自教会要提到的话，不能遇到有什么一点不同的言论他们就可以我是认为中国要好，一直要开放道经、开放报经、开放舆论，是基督教，无论哪一个教派，只要是不打人放火，是正儿八经的。
好的，
我都应该。
好的，谢谢甘肃的王先生您的来电，我们把时间要留给其他的观众朋友，都来对这个话题能够发表他们的言论。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请说。
接下来我们请的是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您请说。
哎，你好。
您好。请您先把您的收音机关小声一点。
你好，那个就是那个基督教会在那个北京好像是没有多少人信的，是吧？那个
张先生，这是你的问题吗？
我，
你的问题是说、
啊、题
在北京的教会没有什么人信基督教是吗？
对呀、啊，是啊，不是北京啊、
嗯，
就是说全中国也没有多少人信呢、啊，
这样子，
对吧？
好的，那我请我们
他是
你，所以这是您的问题的话，我请我们嘉宾给您回答好吗？谢谢北京张先。那我想先请王军律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张先生的疑问，是说中国好像没有很多人信基督教，您介绍一下中国的基督教徒大概有多少，还有一个信仰的一个情况怎么样？
我想呢，在中如果在北京的话，说如果你不在这个教会这个圈子里，你可能留意不到那个教会在哪里，或者说信徒在哪里，你可能看不到你。那么实际上根据这几年的估计来看呢，有几种不同的估计的方法。那么作为中国官方的披露的信息，在我想在零几年或者是2010年代初的时候，公布呢大概是3000多万。那么后来
北京吗？还是全中国？
全中国。那么这是一个官方的通报。那么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国际社会还有一些学者的通报呢，比较乐观的呢是在1.2亿到1.3亿左右。那么通过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的话呢，在7到8千万，这是大概几年前的数据了。那么这几年呢，基督教呢在中国呢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当然它备受打压，但是同时也是迅速的发展，所以呢在目前的人数状况来讲，比较我个人的估计吧，大概应该在1亿左右。
是，您提到这个有很多的信徒本身其实在外界是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的，我们知道说其实有一个很 高调的基督徒，叫孙海英啊，他是中国的这个名演员。那我们看到星期一的这个解放军的这个解放军报的微博就批评了中国演员孙海英啊，这个微博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们看到生活中的孙海英忙着诵读圣经做礼拜，更令人惊愕的是他对毛泽东等革命先辈的不敬。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基督教的信徒能够演好优秀共产党人的形象吗？”我想请教一下这个郭牧师，为什么孙海英他受到批评呢？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很高调的基督徒在中国，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解放军报要来批评他？
啊，对，因为孙海英呢有250多万这个粉丝，很有影响的一个社会人士啊，所以他打压这些社会人士，他一贯的政策就像以前那个薛蛮子啊，尤其他是基督徒啊，所以对基督徒名人的打压啊，也是他基督教中国化的一部分。更何况那个12月初的时候啊，孙海英曾经针对这个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谁啊都有中国啊。当时这个求实的一个刊物呢，专门批驳这个孙海英啊。现在解放军报的这个微博又在批评他。啊，就好像意思就是基督徒就不应该当演员了，这是侵犯那个孙海英的合法的信仰啊，应该我们关注这个孙海英的这个信仰啊，维护他的这个信仰的自由，也要维护这些基督徒名人在中国的处境。对，
谢谢郭牧师。那最后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教一下王军律师。我们知道说，在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很多基督徒，比如说在香港的战中等等的，都有这个争取民主化的一个行动。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黑人的民权运动呢，有许多的宗教的这个领袖在里面，包括这个马丁路德金牧师，他就是在这个运动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很多的所谓的种族的这个问题或者歧视的案子，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牧师或领着信徒走上街头啊，像现在我们看到很多这个 Ferguson 的案子也是一样的。所以你觉得说中国的这个教会呢，是否也能够像美国的黑人民权一样学习一些教训，然后在这个中国的民主道路上扮演一定的角色？
首先呢，从基督教信仰本身来看，那么基督教会应该对社会公益应该有特别的担当啊，这个呢我想在西方的历史上呢应该有很充分的见证。但是在中国基督教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呢，我个人的观察呢，就是在这一方面呢实际上是非常不足的。我想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的原因呢，就是说在中国基督教的很多的信徒呢还是受中国一些传统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在他传统文化背景之下来解释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往往呢就说有的呢变成一个很出世的有的呢变成一种很软弱的或者说这个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社会呢长期对市民呢对公民呢是一种打压的一种状况，所以呢它是极力奴化的一种状况。所以呢在很多人虽然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是在这一方面呢仍旧呢还需要更长时间的一种探索。那么目前尤其呢在对社会公益的担当上，现在还处于一种非常不成熟的一个阶段。但是我相信随着对信仰的真正的了解和信仰的实践，那么在这一方面呢会逐渐的加强。
好的，谢谢王军律师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基督教会在中国处境的年终回顾就先告一段落。感谢美国美南华人教会郭宝胜牧师，还有美国福特汉姆大学现任学者王军律师参加节目讨论。稍后的 VOA 有问必答呢是节目的特辑，将介绍美国人如何庆祝年底的几个重要节日，请锁定收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